姐妹早安。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今天是2020年第一次主日聚会。很高兴看见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神与你们同在。你知道在去年我们长执会跟长老会就一直在探索我们教会需要什么，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定下了今年的目标。那我想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许多人也会在思想，我今年在哪方面要更进步，在哪方面要能够有所成就。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我们。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堂重要呢，还是我们人的生命重要？我们会想到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所定的目标就是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的身体啊，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重塑。也就是说，神已经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已经将新的生命给了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将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你们假期大概都许多人都跟家人一起团聚。我有两个儿子，我的大儿子呢，就住在附近，他有两个女儿，6岁4岁，每个礼拜的来我们家里啊，那甜美都很高兴的，哎呀，但是也很累啊。我那个小儿子呢，住在玛丽兰州，就是 DC 的附近，那他有4个孩子。他前面3个呢都是女儿，12岁9岁6岁，然后呢最小的是儿子3岁。那圣诞节的假期他们都来我们家，然后再加上我妹妹住在我们家的对面，所以我们家在一起13个人，13个人过节很热闹，也有点累啊。那我就想到说，我大儿子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知道，你人年纪大的时候就会想到以前的事情。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孩子，对不对？那我太太就要生产了。哎，到了这个生产的那个日期，怎么还没生啊？结果我们就问医生，就说医生一照 X 光就说不行，马上开刀。所以啊，礼拜天牧师帮我们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教会帮我们祷告，然后呢就去开刀去了，就不让我进去，我就在门口。结果后来我太太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她就很生气。什么事情呢？我在门口做数学，结果孩子生出来以后是剖腹生产了，生出来以后他拿给我抱，我不敢抱。为什么呢？那好像软软的小小的，然后呢又很黑，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不敢抱。结果就想到了，哎，现在我的儿子42岁了，个子比我还大，还快，那手臂比我还粗。我说怎么搞的一个新婴孩啊可以变成这么大？其实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刚拿到神，刚得到神给我们的新生命的时候很兴奋啊，很兴奋啊，可是呢下面的路啊我们是需要走的，是需要成长的。所以啊，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 是什么样，你发现说成长的过程其实跟我们身体的成长很像。所以啊，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用我们身体的成长做例子。那我们看见啊，今天主要的经文就是在上头，在哥林多后书3:18啊，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众人既然，这个字怎么念，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变成主的形状。哇，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变成神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道德方面我们就像主。那可是你如果仔细看哦，这个原文的话，它这个变成啊，它是用被动式，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不能变，而是我们要靠着神变。所以这边翻译的时候应该是被变成主的形状，我们被神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啊，也就跟家里一样，像我有一个小孙女，对不对，我有小孙女，然后呢我有儿子，然后还有我的妻子，所以年纪都不一样。年纪小的呢很多事情不懂，像我的那个大儿子的小女儿，她来到我们家第一件事什么，她说她要看 My Little Pony， 因为他们家没有那个电视台，所以到我们家里来，他来就是要看那个。他没有想到说要来跟爷爷拥抱一下哈，也没有说跑到爷爷面前说爷爷很高兴看到你，没这种事情。他来他就要看这个电视，他想到他自己。那年纪再大一点的就比较不会，哎，就会比较有礼貌啊。我那个12岁的，我那个小儿子的大女儿，她就比较有礼貌，哎，说爷爷好，然后还给我拥抱一下哈，那我的妻子就更不一样了，对不对？我的妻子就更成熟了，她在许多方面呢，她就忍受我。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一些刚信主的，有一些信主有一段日子，有一些信主很久的。信主很久的不一定能够忍受别人，换句话说，属灵的生命它的成长跟你信主的年日不一定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这个成长被变成主的形状是需要努力的，这个努力是跟神一起同工，然后你愿意遵行神的意思的时候，神就可以帮你变成更像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归纳法查经有3个部分，第一呢就是观察，你就看看到底神说了什么，第二就做解释，要设法明白神的心意，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应用，怎么样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可以活出来。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神改变成为主的形象。这个改变这个字啊，在英文里面叫做 transformation， 所以我们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是 坠变，大概是这样子读。换句话说，有点像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像毛毛虫一样，然后呢，神就改变我们。他改怎么改变我们？改变成什么样子？成最美的样子，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蝴蝶。所以我们想想看，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让我们从毛毛虫可以变成蝴蝶。所以啊，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从这一段经文能看看这个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被神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就看这一节就好了。那前面的12节到17节呢，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里面呢，就讲到说摩西上山跟神见面以后，他下山脸呢就发光，因为他见到神了，就有那个荣耀在。然后呢，他就将神跟他讲的对以色列民说，说完以后呢，他就拿一个帕子把他的脸这样遮起来，遮起来，这个以色列人呢就看不见摩西脸上那个光。那他从这个例子中间，他就讲到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不是摩西下山的时候，而是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读旧约的时候还有一个帕子。换句话说，他们跟神的启示中间还隔着一层帕子，看不清楚。但是呢，这个帕子到耶稣基督来了就废掉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神，可以看见他的启示，可以明白他的心意，因为那个帕子已经没有了。所以当我们信神的时候，那个帕子就拿掉了。所以这边说，他说你们众人，我们众人躺着脸的意思就是没有帕子啊，看见主的荣耀，就变成主的形状。所以第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的生命是成长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新的生命的话，就不会成长。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在想这件事情。你去买部车，买部车非常漂亮，你花了很多钱。然后呢，过了3年以后，这个车啊就更漂亮了，而且呢不会坏，多好啊！我买一栋小房子，过了3年，小房子就变成大房子。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你们都不讲话。小房子自己会变成大房子，小车子会变成大车子，合不合理？不合理嘛，不可能的嘛。哎，可是啊，一个婴孩可以变成一个成人，一个小狗可以变成一个大狗，这合理不合理？合理。为什么？这两个有什么不同？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成长。那个汽车我们知道，你买了一部汽车以后越来越糟糕，不会越来越好的。可是呢，如果是有生命的话，就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越长越像耶稣基督。 这是讲到这个成长的先决条件。我们看见说，我们众人敞着脸，我们中间没有怕子，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第二，我们看见这边说我们众人，这个我们众人啊，他翻的不是太好。我看一下原文啊，原文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他的意思是所有的人，但是中文翻译的是我们众人比较好听嘛。英文呢是说 we all， 其实就是直接从这个希腊文翻过来的。所以这边就特别讲到第二件事情，不单这个生命是成长的先决条件，第二呢，所有的有生命的人都能够变成主的形状。我们这边不是讲到说只有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没有，男人可以女人可以，长得比较丑的可以，长得漂亮的也可以，矮的可以，高的也可以，比较笨的可以，聪明的也可以。所以讲到所有的人都可以变成主的形象，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啊。你知道我的大儿子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老埋怨我，他说为什么我长不高，那也听了很多人不同的意见啊。有一位叔叔跟他说，你拿一个竹竿放在地上，然后呢你每天呢在上头踩几脚就会长高。他就这样做了，做了几个月还是没长高，现在他还是比我矮，不过最近好像比我高一点，因为我缩了。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主的形象，就是矮的也可以。那成长的过程呢是渐进的。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第二，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了。这个成长的渐进是怎么来的呢？你看见上面说荣上加荣，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变成主的形象，那个时候有一点点主的荣耀在你身上可以看见。可是荣上加荣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荣耀了，你还可以再加上一些荣耀，就是荣耀上面还有荣耀。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的过程啊是渐进的，有一个程度一个程度一个程度。我在网上看见有一些文章，他就讲到说属灵生命的七个阶段，属灵生命的五个阶段等等。所以从不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有什么样的阶段。那最容易了解的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来比较，刚出生的婴儿，然后呢就是青年，然后呢中年，然后呢不是老年呢，而是成熟啊，是吧？所以有这样子的不同的阶段。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我觉得需要问自己，我到底在哪个阶段，我今天属灵的生命在哪个阶段。那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在哪个阶段呢，不是用来给别人做标签的。某某人是婴儿期，某某人是这个成熟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哈，每个人有的时候是在婴儿期。我跟我妻子吵架的时候我大概是在婴儿期，可是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神让我看见自己罪的时候，我悔改的时候，我就是在青年期了。有人说坏话，说我的坏话，让我背上黑锅的时候， 我如果人能够忍耐的时候，我就在成熟期了。所以啊，我们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记得永远是渐进的。神的帮助让我们每天可以比前一天更像耶稣基督。好，第四，这边讲到说让我们成长的是神。你如果看见我们这个经文上说我们变成主的形象是从主变的，从主的灵变成的，也就是说从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变的，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变。这边讲到主的灵，讲到圣灵，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还有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可以改变我们。所以这边就是讲到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成熟了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注重观察跟解释，而没有注重到应用，怎么样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在生活中活出来的话，那我们其实是白读了。因为神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属灵上面可以成长，他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对神非常了解，可是呢生活一塌糊涂。这边是讲到改变，这边说啊，以弗所书，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它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呢是艺术品。你想到艺术品就是有点像杰作一样，有的人把它翻译成杰作。所以我们是神的杰作，神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最后第五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成长。第五讲到说我们要成长呢，要看见主的荣光。这是第四，没关系，你看啊，出来了，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要看见主我们才能成长，换句话说我们要常常看见主。所以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成根很重要，每天早上起来读一段圣经，可能一节或者两节，然后思想一下这几节圣经怎么样应用在今天，中午再复习一下，思想一下，我们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整理我们财务的时候，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对下属对老板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应该活在所有的地方，跟我们有关系的生活每一部分，不是只是礼拜天来聚会，然后礼拜一呢就随便过。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在所有的层面。所以看见主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在生命重塑啊，有四个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下一个 slide 就讲到，第一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借着他的话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是神写给我们的信，我读的时候神写给我的信， 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神对我说的话。我虽然不是我今天在主日学也说了，我虽然不是很同意聚会所的一些教条，可是他们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好，就是说读圣经的时候呢，一起祷告，他们叫做导读，读圣经祷告一起，所以祷告呢，就是第二。我们借着祷告向神说话，这是我们跟神建立亲密关系。这个关系呢，在创世纪已经被亚当跟夏娃破坏了，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事情，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结果，Brady牧师也提到了，就是说，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呢，就有一些后果。其中呢，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耶和华也是神来到伊甸园中间，他其实已经知道亚当夏娃吃了应该不该吃的果子，可是亚当夏娃呢，他就躲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人已经不要见神了，所以神跟人中间亲密的关系就在那个时候破裂了。然后神爱人，所以他在创世纪今天我们读的三章十五节就已经说了，他要拣选一个人，这个女人的后裔啊，就是他所要拣选的人。你如果读这个英文或者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后裔啊，他是单数，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不表示说有很多女人的后裔啊，他是说女人后裔中间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定义要拯救人，要借着耶稣来救赎我们。所以有的人就是说，圣经啊，它其实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创造天地；第二部分呢，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人的堕落，讲到今天那个 Brady 特别提到是 totaldepravity， 就是完全的堕落。然后从创世纪第八章一直到圣经的结尾启示录，都是讲到神的救赎。所以神已经选了一个人，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到他的新的生命，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我们有圣餐，每个月都有圣餐，要纪念耶稣。那在这个第五个部分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五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成长必须要见到主。这四个方面中间，第一个方面是我读圣经，就是神对我说话，然后呢我祷告，就是我跟神说话。不只是这样啊，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在家里，我就不来了，我为什么要来？还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我怎么样对待弟兄姐妹。所以第三，下面一个 slide， 就是我们对其他信徒应该怎么样。这边特别讲到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怎么样做呢？要做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可停止聚会。不单是不要停止聚会，而且呢，要彼此劝勉。然后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我也不敢说，因为连主耶稣基督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只有父神知道。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第一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是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最后也就是第四点，不单是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对待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知道怎么样对待弟兄姐妹之外的人，要将这个最好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方向。我们跟神要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对待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然后对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要跟他们在一起。你知道啊，什么样的人最有效？像我这个老头子啊，不行了，因为我信主已经快要50年了，在这50年中间神就改变我，可是改变我还是有我的历史啊。我常常跟这些年轻的人啊不太容易沟通，他们讲的很多话我听不懂，所以我怎么办呢？那个我的妻子啊，她很有智慧啊，她说你看连续剧，看了连续剧啊，很多句子就懂了，本来不知道底线是什么，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底线了啊。本来还有好多字我都不记得了，反正有很多话不懂的现在懂了，可是呢距离还是差很多。我每次看手机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是不太容易跟还没有信主的年轻的弟兄、年轻的朋友谈话，因为好像谈话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啊。最有效的就是刚信主的，为什么呢？因为刚信主的，他跟那些跟他同年龄的常常在一起。他信了主以后，他跟他们中间是可以谈话的，很容易谈话的。你跟他谈话说我们去什么地方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明天来教会吧，他就来了。那我去谈他说那这样子，那怎么他怎么会来教会嘛？他来教会碰到我这个老头子没什么意思。所以神是很有智慧的，他将我们都放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恩赐，都有每个人的一个地方让我们来服侍神的啊。我们要做的就是常常跟神在一起，然后对弟兄姐妹，我们虽然说是很有限的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我们今年就准备了一些材料，那我们正在讨论怎么样将这样的材料可以发给弟兄姐妹，借着这些材料我们可以跟主一起同工，改变我们自己，变成主的样子。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做饶恕的工作，怎么样饶恕别人，怎么样认识自己，怎么认识别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花时间的。借着不同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怎么样改变自己。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对我们自己的成长是完全没有办法，只有你改变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 有所成长。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习惯，有好的成根，跟你有好的关系，也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关心，有爱心，那同时也将你的爱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爱我们身旁还不认识你的人。我们这样子做，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个不堪的人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主啊，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